食堂极简概率课，佩尔西·戴康尼斯、布莱恩·斯科姆斯作品，关于概率，你不能不知道的十个伟大思想。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欧阳辉播讲。对理想化方法的再思考，像维恩一样，冯·米塞斯对真实事件序列的有限性和不完美性也很敏感，而且他对集合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冯·米塞斯认为，集合的地位与科学研究中使用的其他数学理想化方法没有区别。尽管几何学对直线与球面的定义都非常抽象，直线是根据相关公理定义的，球面则是通过球面上所有点与一个固定点之间的距离都相等的性质，在实例中无法验证来定义的。但用几何学推导出来的直线和球面之间的关系却可以应用于建筑等领域。当然，在这一过程中，精确性和无误性也会丧失。集合同样如此。为了理解概率的科学理论，我们必须始终牢记它与几何学十分相似。数学科学理论与世界的关系是一个深奥的问题，我们不知道这个问题是否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也许它在不同的应用中会有不同的答案。举个具体的例子，物理测量发现真实的线段近似于直的，这与检查有限数量的起始段后发现某个序列近似于随机的，或者发现它的相对频率极限近似等于二分之一，是不是十分类似呢？在前一种情况下，尽管我们的测量不精确，但我们至少可以建立边界，而在后一种情况下，我们则做不到这一点。我们是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找到某种方法把数学与现实联系起来，又或者我们的讨论只能停留在非正式层面上？在这个问题上，其他观点也需要纳入考虑范围。最后，如果数学理想化方法总的来说是可行的，为什么概率论又要仅限于集合呢？更具一般性的概率理论在应用上是否可以拥有类似的地位呢？客观概率既适用于单一情况，也适用于类别更广泛的事件，我们是不是应该只把客观概率视为理论科学实体呢？一次抛硬币有一定的概率可以得到正面朝上的结果，系列实验有一定的概率可以得到某些结果序列，这些概率也许能表明这些实验都是独立的，也许不能。我们仍然可以利用频率证据来证明概率模型的有效性，这被称作概率论的倾向性观点，它似乎与法国数学家弗雷歇的观点不谋而合。弗雷歇认为，概率是世界上客观存在的物理量，适合构建概率模型的数学框架是测度框架，我们将在第五课讨论，而不是冯·米塞斯的集合框架。